暖阁里只剩下了太后皇帝母子二人了。乾隆见宫女们要过来收拾炕桌上的纸牌，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这里不用你们了，连太监都退到西配殿去。说着亲自给太后倒了一杯茶，双手捧着奉上，又慢慢的整理着炕桌上散乱的纸牌，笑着说，嗨呀，这牌都打毛边了，也不知道这些沙才们怎么伺候老佛爷的。太后一边喝着茶一边笑着说，嗨，这些个事儿啊叫下头的人做就是了，你每天忙成那样，听说昨天乔折子又看到三更天，也太劳乏了，依着我呀都不忍心叫你天天过来请安呢。乾隆一笑说，母亲，其实啊要是在人家小门小户人家，这些事儿那都是儿子应当做的本分事儿。儿子偶尔伺候一下倒也得些天伦之乐呢。等文武诸事安排定了，今年秋天儿子一定要奉着母亲去江南，到时候咱们先找座庙住下，三天不见人，就自己一家子，儿子也得好好亲近亲近母亲呢，略尽点孝心呢。太后被他说的高兴起来了，靠在大营枕上笑着说，当年圣祖爷六次南巡，可我那时候呢还只是个侧福晋，没有福气跟先帝一起去。听先帝回来说，那西湖、断桥、雷峰塔、灵隐寺，还有什么红桥、小秦淮、钱塘江，说好看的不得了呢，比画上画的还强十倍呢。还说什么红桥边上看日落，念四桥上看月亮，哎呀，像他那么古板的人呐，说起来都高兴的放声大笑呢。乾隆见母亲高兴，真不忍心扫他老人家的兴。晋升赖娘的事，刚才母亲虽然没说，但是他心里肯定不好受，自己必须得解说一下才行。还有诛杀讷亲的事，这虽然是国家大事，但讷亲的父亲和太后是堂兄妹，正经不远不近的亲戚呢，现在要杀连声招呼都不打，那也是说不过去的。正思量着这两件事该如何开口，太后已经看出了乾隆情绪的微妙变化，便说，怎么皇帝好像有心事啊，今儿议政时间太长了，要是乏了呢就回去歇着吧。哦不，儿子不乏，只是有心事。哎，是讷亲的案子已经审定了，儿子已经下了旨意，让他用祖父的刀自尽。啊！太后惊得浑身一颤，手中的茶都泼出去了，急忙放下茶杯，坐直了身子，脸色非常的苍白，吃力地问道，旨意已经发下去了？嗯，是傅恒他们的主意？不，不是，是我。傅恒只是个奴才，这种事他可做不了主的。
那还能挽回吗？
唉，我已经下了旨意，不等后命。
皇帝，你是天子，是一国之君呐。
太后的脸色越发苍白了，连声音都有些颤抖。
讷亲是老公爷的嫡脉，又是单传，还是世袭罔替的一等公爵啊。平常你不是也总夸他 办差秦杰。按说呢，这事儿我不该多管，但是你既然说给我听，我就如果能不杀，最好是不杀呀。讷亲是宰相，咱们大清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杀过宰相呢。当年隆科多谋逆，先帝那样的脾气也没杀他呀，只是着永远禁锢，这是太祖爷时就留下的规矩。其实呢，我说这些也是为你后世名声着想啊，还是好好斟酌一下，人头可不是韭菜呀，割了还能长出来。
乾隆是太熟悉自己的母亲了，别说是讷亲呢，就是平常勾结犯人，他都要斋戒进香，再三叮咛，得饶的就饶，要刀下留人。其实啊，就乾隆的本意，他也不愿意杀讷亲呢。可是不杀讷亲，不但金川的仗没法再打了，那将来西江藏部再出乱子，又当如何处置呢？乾隆叹了口气，安慰母亲说：母子通心，儿子也想到了这些。正因为儿子是天子，是一国之君，才不能宽宥讷亲呢。欺君之罪，儿子可以不予追究，可是因他一意孤行，调度失误，而战死疆场上的六万冤魂，又如何安慰呢？金川一战，我军大败亏输，死的人堆积如山，正像母亲说的，就像割韭菜一样啊。不杀讷亲，往后将军出兵放马，还会叫人家像割韭菜一样一片一片的割倒啊。额娘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，想想那些死在泥潭里的将士，那么凄惨，能饶恕讷亲吗？宋太祖赵匡胤立誓不杀大臣，结果呢，大臣就在下边害百姓，把江山弄得颠三倒四的。老佛爷，那是什么名声？儿子是想争口气，谨记前车之鉴，不可重蹈覆辙呀。太后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点头。
唉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明白了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啊。即使他做了孽，那就由他受吧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本不该说这些事儿的。
乾隆见母亲已经被说动，便进一步安慰他说：老佛爷能这样想，那是大慈大悲，是成全国家社稷，成全三军将士，也是成全儿子的一片苦心，就是讷亲地下有知，也要感激慈恩的。讷亲没有后代，他的世袭罔替可以减等世袭，就由他的哥哥策楞袭二等功，您看可成？
唉，阿弥陀佛，我的儿，这些事儿你自己裁夺着办吧。我老了，精神不济，就算是精神好，这也不是女人该过问的事儿。如今外头的事儿已经和圣祖先帝时大不一样了，就是老孝庄太后在世，恐怕也料理不开了。不但外头，就是宫里，我也想撒手的。只是如今紫禁城还有这边园子，再加上承德避暑山庄这几处禁院，比起圣祖爷时大了十倍不止啊，太监工人也多了三倍不止，外严不入内，内严不外出，宫房紧闭，
还有太监带着男人男扮女装进来，哪样不招呼到？万一出了事儿，那算谁的呢？尤其是这秽乱二字，谁担当得了呢？皇后身子骨一直不好，叫人悬心，这些个事儿啊，我少不得帮他料理料理罢了。乾隆一听内言外言的话，就知道这是指赖娘的事儿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母亲说的极是，儿子也听到了一些个闲话。有些个人呐，天生就爱嚼舌头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就说赖娘吧，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生是叫一起子刁钻小人，说的不成模样，这就是外言入内的罪过。高大庸是个稳当人，那么大岁数了，夜里还总提个灯笼巡视，如今局面大了，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武义那边没住什么要紧的宫嫔，就进高大庸为六宫都太监，武义过来当个副头，帮着料理公务，只怕就好些了。这些个事儿由儿子和皇后商议一下，大的公务请示老佛爷，小事儿呢您就别操心，只管荣养自娱。如今国家兴旺，您老人家不要怕使银子，只要您高兴，要什么儿子都会努力孝敬的，准叫老佛爷乐淘淘逍遥到100岁。这乾隆口齿伶俐，一番甜言蜜语把老佛爷说得心里甜丝丝的，又高兴起来了。他是个非常恬静淡泊的人，俗话说的那种好脾气，没有多深的心机。本来呢自己刚刚发作了赖娘，结果乾隆不言声就进赖娘为嫔，本来这心里啊是有些不痛快的，如今也都丢到爪哇国去了，便也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赖娘也可怜劲儿的，在娘家受了十几年的气，进了宫还饶不过。你比额娘心里清楚，既然已经进了嫔，我看也好，赶明儿叫他过来给我磕头，我还有好东西赏他呢。”乾隆见母亲高兴，心情也爽了许多，心中一动，索性趁着太后高兴又说：“额娘，这宫里的事儿，儿子想了两条，还没和皇后商量呢。一是有些个宫女大了，有些伺候了多年有头有脸的，该指配的指配出去，伺候主子一场，该有个好着落的，就把他们配给那些有能耐有出息的文武官员，这样呢工人们有了落脚处，官员们也得沐浴老佛爷慈恩。再就是后妃素有定制，不许归宁，我想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一样有孝敬父母的心，谁不想回娘家呢？你瞧我天天过来给母亲请安，还觉得尽不了孝心万分之一呢。他们成年累月闭锁深宫，不得见父母兄弟姊妹，虽然富贵，还是少了点天伦之乐。我看不如由老佛爷下懿旨，儿子遵命成言，命他们回回娘家，当天去当天回来，也叫他们跟家人团聚团聚，这不也是一件大好事吗？太后听了，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高兴地说：“哎呦，好好啊，这感情好，我儿想得周全。这事儿啊圣祖爷做过，后来的嫔妃们就没这个福分喽。打我进宫啊，瞧着这些个嫔妃们荣华富贵，其实啊心里头都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情。满打满算，打孝庄老佛爷算起，活过60岁的 只有两个，怕不也是为这些个天伦上的事儿伤怀？你这才叫通情达理，体天格物。哎，就是皇后，我也可以下一旨，叫她去傅恒府里盘圆盘圆。天地良心，哪个女人不想回娘家看看呢？乾隆见母亲高兴，便笑着起身说：儿子还要到皇后那儿去看看，听说是又犯了痰喘，又说不相干的。哎，真不知道这些个御医都是干什么吃的。法兰西供来了一些个西洋参，回头叫他们给老佛爷送来几斤，听说和高丽参不大一样呢，得先叫太监们试试，好用了母亲再用，皇后是不敢轻易用这些个补药的。说着便告辞出来了。出淡宁居往西大约半里地，一座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的宫殿矗立在绿树掩映之下，这就是皇后居住的道宁斋了。因为它是建筑在一个形如龟背的土缸上，看上去十分的坚固沉稳。按照皇上的意思啊，本打算让皇后住在仿罗刹国的东宫里，但是皇后却不大愿意。东宫虽然凉爽，却都是用汉白玉砌成的，她嫌颜色太素洁了，宫里也太空旷，也看不惯周围那西方宫殿的式样。这个道宁斋是个斋宫，传说雍正暴病前在园子里好像遇到了什么邪祟，和亲王弘昼以为是妖道贾世芳冤魂未散在作怪，于是就请了江山龙虎镇的一个道人来设坛做法事镇妖。说来也怪，这个老道呢，当时做法的时候啊，就是选的这块风水宝地，从此宫中就平安了。因此修园子规划的时候，弘昼便特请旨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一个道宁宫，后来又改名道宁斋。皇后一向信佛，所以她执意要住在这里。此刻守宫的小苏拉太监远远看见乾隆的成鱼过来了，早已飞抱进去。乾隆下了銮舆，秦妹妹一溜小跑迎了上来，急忙给乾隆披油衣，又取过一双兀了草木屐，将乾隆湿透了的靴子脱下来，换上一双青缎两领的皂靴，一边忙活一边笑着说：主子，这油衣是什么国我也说不好来着，是刚进贡来的，里边全是绿头鸭绒，再大的雨那也淋不透。您别瞧是暑天，碰上这样的大雨呀，衣裳要是淋湿了也照样透骨凉的。乾隆笑着听他啰嗦着问道：你主子娘娘这会儿做什么呢？午膳进了多少啊？
回皇上话，主子娘娘今儿好，午膳进了一平碗老米饭，一碟子火腿炖豆腐，一小碟香菇玉兰片，进得香。
秦妹妹一边说着一边帮乾隆结束停当，走在乾隆的侧前方，不时将湿漉漉的树枝挑开给乾隆开路，又笑着说：
娘娘今儿兴致也好，牛主和那拉主都过来给新封的魏主贺喜呢，正好副中堂的夫人也进了请安，都叫雨给隔住了，娘娘就留下他们一起进膳，嗨，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呢。
乾隆听说唐儿也进来了，愣怔了一下，一边往前走一边问：
哦，还是汪氏下厨吗？
不，不是，娘娘不让汪主下厨，说正二制的膳呐，对他的脾胃，皇上呢喜欢用汪主制的膳，娘娘说怕汪主跟正二一起下厨
受了什么影响，变了味儿，万岁爷进不香，还说这膳也和人一样，讲究个脾胃缘分。
乾隆听了，不由心中一热，他停住了脚步，心想，这皇后可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皇后啊，她温良恭俭让，
尽管自己六宫充盈，还时不时的拈花惹草，皇后知道了，也只是婉言规劝，却从不妒忌，从来不要什么专房之宠。大德如此，连这样细微的小事儿也替自己想得这么周到，他不由心中一热，差点流出眼泪来。
秦妹妹见乾隆突然变了神色，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呢，急忙闭了嘴。
乾隆淡淡一笑，又往前走。回头你传旨内务府，赏正二六品顶戴。你呢，是跟皇后的人，皇后和朕平等，你也要和补翼拉平才是，也赏你五品顶戴，这可是太监能得的极品了，你好好伺候，说不定朕还会赏你花翎呢。
说着话，见道宁斋滴水岩下站了一溜女人，料想是钮祜禄氏、那拉氏、汪氏、赖娘和唐儿在迎驾，忙对秦妹妹说，你快去禀你主子娘娘，叫她不要出来，外边风大，怕着了凉。
这秦妹妹没想到平白无故的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彩头，高兴的晕头转向的，就在雨地里打了个圈，答应一声掉头就跑，不小心踩在苔藓上，摔了个屁股墩儿，随即麻利的爬起来直趋正殿，惹得滴水岩下的几个女人都咯咯直笑，见乾隆过来，急忙都跪下磕头，莺声燕语参差不齐的说道，
奴婢们给万岁爷请安。
好好好，哈哈，都起来起来吧，进殿里说话。乾隆脱掉木屐，迈步进殿，皇后已经从暖阁里迎出来了，一边向乾隆蹲身施礼，一边招呼外面的几个女人，
行了行了，别在外边立规矩了，主子爷今儿乏了，都进来陪主子说话解闷儿。
乾隆看了看皇后的脸色，果然比以往泛了些红润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听说又犯了痰喘，看着好像不妨事的嘛。他见大家都站着，便先坐到了炕边的椅子上，笑着说，都别站着了，皇后喜欢打坐，还坐炕上，你们呢就随意，今天不要拘礼。
说着看了看唐儿，唐儿脸一红，急忙低下了头。
乾隆又说，哎呦，都有白头发了，不过不细看看不出来。
说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忘情失口，急忙又改口说，
对了，上回福临安进来给老佛爷请安，朕也在跟前，老佛爷很喜欢他，又是侍卫，问了年龄说是18岁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拉氏跟前的四格格已经进了多罗公主，朕看可以配他为额驸，因为这事儿得皇后的懿旨，还没商量，所以还没下旨。唐儿虽然不是他的亲额娘，但是这事儿也做得主张的。
唐儿见他先是忘情，后来又用正经事遮掩，知道乾隆还没有忘记自己，心里涌上一股热浪，又略带一点酸楚，急忙恭恭敬敬地回答，
这是太后老佛爷对犬子的荣宠厚爱，臣妾感恩念情，举家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呢，岂有不遵懿旨的理，还望主子娘娘垂恩赐婚。
说完向皇后盈盈下拜，皇后急忙笑着说，
哎呦，快起来起来吧，
这是太后的慈命，我怎么会不允呢？那拉妹妹，你看呢？
那拉氏是最了解乾隆和唐儿那一段风流往事的了。傅恒一共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福临安，二儿子福隆安，都不是唐儿生的，只有三儿子福康安才是唐儿和乾隆生的。
福临安和福隆安呢，如今都是侍卫，逢年过节的经常来给太后请安，他隔着帘子也都见过，那都是英俊少年。如今傅恒家大贵大盛，又是皇后嫡亲兄弟家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急忙躬身说，女儿嫁这样的人家，当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全凭主子主子娘娘做主。他突然灵机一动，又说，哎，对了，钮贵主跟前我们还有一位何家公主呢，听说傅家二公子福隆安也有十七八的了，不如就配了我们的何家公主，亲连恩，恩结亲，皇家多了两个英俊女婿，朝廷上不更给主子卖力啦？乾隆听了高兴的脸上放光，笑着站起身来，一边来回的跺着步子，一边说，嗯，好好啊，亲连亲，亲透亲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，改名禀明老佛爷，由皇后一体赐婚。正巧这时候赖娘捧过茶来，乾隆笑着归座，看了看赖娘说，哈哈，道贺你进位了，回头叫皇后下懿旨给礼部内务府，注明金册，开脸拜了堂，光明正道是宜嫔了。赖娘脸一红，蹲了个万福，仍然退到皇后身旁。在场的几个嫔妃加上唐儿，见他们当众如此缠绵，脸上笑着，心里却有点发酸。